苦跟甜它是很极端的，为什么你会品不出来？那是真的非常有趣，就是我就是完全品不出来。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我们上一集的第94集，就是我们新的企划职人的家，他下面留言道：真的是不要被世俗的框架捆绑，要看自己的需求，不然会看着别人有你没有就会蛮痛苦的。没错，其实在这一集里面呢，有聊到比方说像租屋派啊跟买房派的一些价值观的观点，然后还有一些看法。那我觉得如果有新朋友呢，对于这一集或者是这个新的企划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去上一集收听。然后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想法或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还有留下你的想法。又或者是呢，可以到 Mixer Box 上面呢，就是有单集，然后可以在下面留言你对于单集的想法还有建议。或者你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来跟我聊聊你对于节目的想法。今天的咖啡沙龙是久违的创业故事，同时也会分享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身份，品茶师。那我身为一个爱喝茶的人呢，也知道说，茶文化其实很博大精深的，不过呢却很少有机会可以深入的了解茶的文化。那今天呢特地邀请到发现茶的共同创办人黑娜来分享她身为品茶师还有创立茶叶品牌的故事。如果你也喜欢喝茶，或者是你对于茶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一集。那另外呢，现在咖啡沙龙也有跟茶还有简单联名合作的专属卖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不管是想要喝喝看他们的茶，或者是想要用用看简单他们的保养品呢，都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找到连结。然后最近呢，在家日子呢，都靠着发现茶的冷泡茶度过我自己的午茶时间，那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就一起欢迎黑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发现茶的共同创办人黑娜。嗨黑娜。
嗨乔西，我是黑娜。
如果呢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话，黑娜会用什么哪一句话？
如果一句话形容自己的话，我其实会说自己是还蛮坚信勤能补拙，然后我尽可能让自己享受生命中所有事物的矛盾女子这样子。
矛盾女子这个还蛮有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矛盾的人？
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其实我其实很多时候在看很多东西跟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内心会有两个角色去做互相的讨论。举例来说，像是在我在工作上面，我非常非常的着重很多很多的小细节，因为我觉得小细节它可能细节藏在魔鬼里这种事情，但是可能在生活上面我就不会用这种非常注重小细节的地方去苛求我自己，我可能就会比较大而化之。像是可能看电视或者是在沙发上，我可能就是非常就是大辣辣的直接躺在沙发上，不会注意我的坐姿啊等等的。但工作上面我可能就会注重还蛮多的细节，像是这样。
你觉得自己很在生活中相对的大而化之，可是在工作上面又比较着重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吗？
对，我其实还蛮多生活上的朋友会觉得我是个没有，就是是个傻姑娘这样子，但是我在工作上面却完全没有任何人会有这样子的评论。他们甚至会说他还蛮 tough 的，然后他很多的细节，甚至他会有他的气场在。可是在生活上面真的我身边的朋友一个都没有这样讲，甚至他们会说他就是像个邻家女孩这样子。
所以是你觉得自己的矛盾面可能就建立在这两个差异这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看事情的角度也都会有不同角色的矛盾点。举例来讲，我可能在看一些客服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再做优化的，但是在矛盾的地方却是说，我知道在优化的地方上面可能不一定是朝向消费者喜欢的这个方向走。 可能我们是从背后找到更多更原始的一些动机，跟我们公司可以协助去做调整的东西，他可能会跳出这个框框里面就思考这样子。
嗯，那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创业，然后跟茶有关，那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跟我的个性还蛮像，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非常非常的喜欢，在工作上面我其实喜欢行销，喜欢人，喜欢市场，所以在加入发现茶以前，我其实都在琢磨各种品牌的相关的案子，或者在琢磨自己有关于行销市场上面的能力，甚至是嗅觉，然后有关于广告内容创作，甚至是专案等等的。那在发现茶之后，我就是特别特别把这样的专长发挥在我们把我们的核心价值甚至产品沟通在这个市场上面，让更多人知道说有这个品牌。那当初会创立发现茶的契机，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中华文化，我也认为说茶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但最初是其实会跟 Alice 这边合作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都认为说食物的原味多层次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不像现在很多人可能用很多化学加工的食品，或者是用一些添加物，它其实它的风味是比较相对单一的。那单一里面你吃起来就没办法吃得长久，甚至你会吃到腻，甚至对于你的身体上面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反作用效果会出来。那其实我会想要回到食物最原始的这个原味，不管是说它的香味，它的嚼劲，或者是它到喉尖到舌头，这些味道其实都会不一样。那再像我自己非常喜欢中华文化，觉得说很可惜的是台湾人所有人大部分，尤其我们这个年代70年代七年级生，大家认识的茶都是用罐装茶或手摇茶，可是好的茶我们就是出口，台湾人自己的茶喝到的却都不是台湾真正很棒很美好的茶。所以我很想让台湾人自己喝到我觉得台湾很赞的这些茶文化，或者是茶品，或者茶风味，然后也想让全世界人都看到说中华茶饮的美好这样子。
大家普遍去认识到台湾茶的话，最基础的大家可能都会说哦，是手摇饮这样，那可能那个手摇饮是蒸奶啊，类似这种。所以你们希望推广的反而是就是台湾茶的这个文化，像是可能红玉红茶，或者是我们台湾有一些清茶等等这样子。
没错，对。那其实有很多大家对于这种茶叶的认知都是比较旧时代，比较爸爸泡的茶这种，甚至他自己拿来泡的时候，他会控制不了水温，控制不了他的放置的时间，所以导致他泡出来的茶不一定会让他觉得真的很好喝，真的很享受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很想要跟大家整个市场，或者整个台湾，整个全世界分享的是，其实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并没有说你要具备非常非常多严谨的知识甚至是流程，你才可以品到喝到一杯好茶这样子。
所以你当初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创立这个品牌嘛？然后你有提到说你是负责品牌行销啊，市场推广等等的，那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会成为茶叶的品鉴师？
那茶叶的感官品鉴师其实是这几年政府才开始成立而且推行的国家资格认证，那它也是台湾唯一的茶叶的国家认证。其实这个认证我并不是第一时间就去做考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 Alice 的分工关系，他主要是负责后端的产品研发，然后跟茶农这边的互动，那在这样的部分他就是第一时间去做考取，那我就是比较多以市场前端，就像我刚刚说我非常喜欢市场，非常喜欢人这件事情，所以我从市场前端去做一个消费者如何看这个自身产品的这个角度去做沟通。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一直在避开，找一种方式去避开说出现老王卖光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不希望大家都觉得说发现茶难怪他会说自己好，因为没有一家品牌或一家公司会觉得自己产品不好这样子。对，
没错。
所以我会很努力去找客观的方式告诉消费者这个茶这个产品的优点跟如何饮用它美好的地方这样子。那 一开始他 Alice 这边考取之后，随着跟 Alice 每一次的探讨越来越深入，以及我越来越做钻研茶品的这个部分，我发现我更想要精进这方面的知识、专业跟文化。我除了想要纯粹的练喝茶、练品茶之外，我也想要从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品鉴出发、科学化出发。那茶学真就对我来讲，茶学真的是一个经验学，因为它很多东西不是你的文字上面可以感觉出来跟表述，你真的要喝到，真的要好好，甚至要喝非常非常多次。举例来讲，像是蜜甜味，蜜味跟甜味，对我来讲，一开始文字上面的不一样，我其实很容易会把它们合在一起。因为蜜甜味嘛，有蜜味就有甜味，有甜味它带尾端就会带着蜜味。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品鉴过程，我一直疯狂的喝了大概有50杯的红茶，
超多的耶。
对，我真的喝非常多，因为我一开始真的品不出来他们之间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异。我喝到50几杯，而且是在短期间内喝到50几杯，我的脑袋才出现，哦，这就是蜜味啊，这就是甜味，他们两个才开始出现了真正的文字跟风味认知的区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跟一个我自身的了解。那品茶师的专业，他必须从初始的历史演进到种植里面，你可能会有排水，会有保存，会有水土气候的影响，到我前期的如何挑选，到品茶品水，甚至我用什么样子的水，然后怎么泡，我的泡的时间，然后搭配什么温度，然后搭配甚至是我在喝的汤匙，其实都会有差。然后也最后也是经过笔试跟数科的考试，我才成为品鉴师，还有这张认证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中间聊到说你有喝了50几杯，那我很好奇，因为就是这种味觉其实是算是蛮主观的，那要怎么样去知道说哦自己有喝出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的这整个过程中会一直要盲测，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要一直喝，喝到说哦我感觉到了，原来红玉是这个味道，红玉的蜜味，然后红玉的甜味跟跟其他的小叶种红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大叶种红茶有什么不一样。你会在盲测中开始找到自己的认知，那当然每一个认知或者形容这个认知的方式会不一样，因为它真的就像刚刚您这边说的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东西。
嗯，
对。
然后你有提到说水是不是就是我们用怎么样的水，或者是说它的软硬度啊什么的，这样其实是不是某种程度也会影响到茶喝起来的感觉？
对，它其实水质本身影响茶非常的多，不管是它的酸碱度，不管是它的软硬水，其实都会影响到还蛮多的。所以在当初的时候，其实我用过很多所谓的我们自家的蒸馏水，也用过茶改厂的水，甚至用我最最一般的矿泉水。我那个时候甚至会用，为了要练习品水这件事情，我用矿泉水里面就是便利商店里面4到5种都拿来直接来喝喝看，其实慢慢喝出来你才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因为水质真的比，我必须讲品水真的比品茶再难一阶，
因为毕竟喝起来就是一般人像我一定就觉得说都是一样的。
还有就像我那个时候其实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行为，就是当我在喝的时候，我把眼睛也闭起来，然后手也捂住我的耳朵，我就纯粹用我的嘴巴跟我的鼻子去感受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受到，它必须非常非常 focus， 它没有办法受到外界任何的影响，甚至是你自己心态也不能毛躁，不能烦躁，然后才能去品出它真正的味道，才可以分出它的差异。
嗯，
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大概要耗费多久的时间？
其实官方表定是30个小时，这是最基础。但是如果是我的话，你看光我刚刚说的品50杯茶，就一次一个下午就花了多少小时。所以其实为了考取这个认证，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再加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觉得 我这边比较优势的地方是其实发现茶大概从14年到现在也六年了，六年七年。那我那时候考取的时候是大概我已经在这个茶学界里面大概有五六年的最基本的经历，然后甚至有时候为了要贩售这个商品，我们本身的喝茶的习惯跟喝茶的频次又比一般人多，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那所以像我那一班的其他同学其实也几乎都是茶农的二代这样子。
对，就是变成说可能二代他们想要算转型吗，然后想要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更科学化的了解自己家的产品。
我觉得算是，也算是大家用一直在用一个不一样有系统或者是更专业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所谓非常主观的产品。因为其实在我们跟客人或者是跟喝茶的人去介绍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最基本的历史脉络跟他最最有特色的风味这样子。
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这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又或者是说更科学化去理解茶这个东西，那你觉得在成为品茶师，就是你知道历经这么多就是笔试啊，然后或术科考试啊等等的，那你觉得真正就是考到这一张就是认证之后，对于你在推广产品或者是对于你在更认识你们家产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帮助你要说非常非常大幅度或者是这个认证一下去整个市场就说哎，它好棒我要买，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品茶师甚至我们公司就是制造部也有品茶师，然后行销部也有，然后研发部也有，然后甚至连营运部都有。其实我觉得很关键是它是一个沟通在一个共鸣之中，大家都知道彼此在说什么，它比较有共同的语言在沟通这件事情。那在还没有成为所谓的品鉴师之前，其实我对于茶的感受，我会很刻意的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做进行，它会比较直觉。然后在比较直觉的部分，其实在整体受训练之后，我可以用更科学客观的方式，同时跟我在跟研发部门沟通的时候，它其实更可以很快速的抓到说这个市场消费者到底想要或者是不想要的风味大概是什么样子。那除此之外，其实对于茶的风味或者是品评它的方式，我其实更能够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进行。像是说我其实非常非常常在回客服，那其实我会回客服的关键在于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体验或者是他饮用的心得，那我从中去找到发现茶对于消费者的帮助，也找到可以优化的方式。它其实是我刚好是一个中间的角色，我对外去了解消费者，然后对内去了解说哎，我可以怎么优化我们的研发团队或者是优化我们的产品。那取得茶叶品鉴师之前，我比较像是单向的跟消费者说明茶跟产品跟生活的关系。那我取得之后，我其实更会理解到说哎，消费者他真正说明的表明的意思好像是说，举例来讲，他会说哎，我觉得他有点苦涩，那我可能背后本来要跟他沟通说哎，他的苦涩可能是因为什么泡法然后导致他的苦涩，然后或者是他是不是放比较久呢，还是说他的自己的本身对于苦涩的敏感度比较高。那其实在考取之后，我其实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例如说我会告诉他说可以怎么饮用，然后也许你是用你在喝的方式，甚至我喝的方式会告诉他说你也许你的涩的这个味觉它其实在舌头的哪一个部分，你可以怎么喝可以让你更可以品味到说这个茶的好，或者这个茶的避开它的涩度。然后同时间我就可以跟他说它的保存它的温度然后等等之外，我可以更了解他内心他其实不一定在意的是涩，而是它的甜没有盖过它的涩这件事情。其实我就会了解很多他的真正的他没有说出口他真正的动机跟他感受，然后我可以给予他从饮用的用法喝法甚至水然后保存这些的体验的建议。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考取之前比较多是努力让消费者理解发现茶的产品它的好之处，那之后考取之后，我则是希望发现茶成为一个懂消费者的茶品牌。因为其实茶每一个人的喝法其实都真的都不一样。
对，
然后
对真的
对怎么样喝，那我其实更可以建议这个消费者说他可以怎么样喝他就喝到这个好的东西。因为像是很多客人会说，哎，其实我非常的怕睡不着，我非常的敏感， 我也会心悸，可是我真的很想喝喝看绿茶，很想喝看清茶。那之前的方式我可能就会评估说，哎，如果你真的那么容易造成你身体的不适，那也许你可能真的 不要尝试任何的清茶或者是任何的绿茶，你可能从红茶这边开始。那可是像现在我可能会告诉他，哎，从时间，例如从早上，早上我可能他可能也不能空腹喝，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饮用的一个生活习惯上面去给他建议，然后再给予他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嗯，
对，
我觉得比较像是跟 以往相比，你现在比较像是试着让茶用不一样的方式融入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就是把同样的茶就是用他可以接受而且懂他的方式呈现在或者融入在他的生活中。
嗯，我觉得融入在生活中这一点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假设买了茶好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泡，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时间喝它比较适合，所以我觉得融入在生活情境里面这一点其实是在每一个人刚接触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是比方说刚接触茶的时候都可以就是尝试看看。那我也想问问看说，欸，那在这边有没有给就是新手的一些品茶的方式或者是品茶的顺序啊，然后怎么样去融入我们刚刚提到的生活情境里面。
我觉得如果要认真品茶是非常讲究，然后它很具备文化，包含说它的用具、它的气氛，甚至它的心境，这都非常的博大精深。然后它不单就是大家现在有时会看到的茶艺，它更是融合就是大中华几千年的茶文化，甚至它有不同的派别。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来说，我会非常非常建议直接你从自己的五感体验去进行。那五感体验是哪五感？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就从上到下，从你的眼睛开始，到你的鼻子，到你的嘴巴，到你的喉咙，到你的手去摸。像是你的眼睛会是观察色，就是看你的茶的这个颜色，然后鼻子会去闻那个茶香。那茶香又分成哦，它刚晕出来的茶叶本身的水蒸气的那个蒸香，到茶水本身的茶水香，到你喝进去你的穿鼻香，它其实会不一样。那当然这个要需要一点点练习，然后当然下一步就是嘴巴喝进去了嘛，嘴巴喝进去它会有在你嘴巴里面的味道的茶味，然后到了喉咙，到了喉头的韵味跟它的回甘，当然最后还是会有你的触感的部分，就是你的手摸茶叶，不管这个茶叶是干茶叶或者是你已经泡完的一个叶底，就是已经泡完了然后它湿润的这个叶底，然后从上到下这个品茶流程其实是非常有趣跟非常好玩的，甚至你可以更认识你自己。像我其实在品水之后，就是练习完整个品水，我才知道说我品不出苦跟甜，就是在品水的过程中苦跟甜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很多人会说，欸，苦跟甜它是很极端的，为什么你会品不出来？
嗯，
那是真的非常有趣，就是我就是完全品不出来，所以我有时候甚至会开玩笑说我就是把吃苦当糖吃这样。但其实细细钻研这个原因就会发现说，欸，其实我可能因为我非常喜欢吃蛋糕甜点，然后我也热爱它配黑咖啡跟有时候吃饭我甚至会喜欢配苦瓜。那其实无形中我的久了，我的舌头跟我的脑袋的认知上面就容易把苦跟甜融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我在品的这个部分我就喝不太出来。所以同样的那个涩感我就比一般人比较迟钝一点点，就是品茶的那个苦涩感，我的接受度高的同时我感受到它哦好像有点涩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是会发现说你对于自己会更认识了。那更认识的过程中，除了在喝茶之外，你会发现自己的品味上面不一样，跟你理解同样一杯茶或一杯饮料的方式不同之外，其实你在生活上面很多很多的地方你都会发现你多用这个所谓的五感，你的五感体验或五感感受度会越来越强烈。像是我常常有时候会跟我们的客人说，你只要连续喝我们家的茶，你可能喝个14天，你再出去外面喝你的随手罐装茶，你可能会觉得哦，跟我以前的认知怎么这么不一样。 你可能会开始发现你的味觉会跟你品味的脑袋 的一些认知开始有落差，开始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在生活上面，就像刚刚就之前有跟乔西这边分享的，其实我非常非常不爱喝水，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水很无聊。那我本身个性就会很怕无聊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喜欢喝各种含糖饮料，然后各种茶，各种咖啡。那我现在就是在更进入了发现茶之后，我更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我都会用冷泡茶或者是用热泡茶来取代所有的水跟含糖饮料。甚至我其实自身养成了，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它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真实自然好味道，所以即使是用糖分，就是我们有用黑糖，那黑糖都是用古法的制程，我们所有的制程上面不能接受有任何的添加物或者是化学合成物。所以我从这里面更可以去知道说，养成习惯说我无法或者是我比较不喜欢接受是单一的味道，就是一喝就知道这是化学，这是香精，就是合成糖这种感觉。所以我本质上面会发现我越来越离所谓的市面上的含糖饮料会有一点点的接收度的差异了。那其实像我现在的生活，我每次晚上或者是冬天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泡红枣茶，红枣红茶就是我们的热泡。原因是因为其实本身你到了晚上我还在加班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需要一点热的东西，然后去
幸福感这样。
对，除了幸福感之外，我觉得也需要一点精神度，就是让你因为红枣本身是补气的，它可以让你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他喝完之后，其实我隔天不会非常让大家很明显一看就知道，哦，他昨天熬夜，他看起来气色不好，他看起来怎么样。对，就是其实所以我晚上的时候非常喜欢喝红枣红茶。但是因为晚上喝女生嘛，我也会怕我的就是体重啊等等的关系，所以我就喝黄的。那可是红枣本身有它的枣甜，所以我喝起来还是有那种甜度的幸福跟温暖感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在像现在居家的关系，我其实就像刚刚说，我非常喜欢喝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开始会把牛奶加到我的热茶上面去，甚至我的冷泡茶里面也会。那其实像我现在每次早上，我都会一杯，就是我直接拿我的牛奶，我直接加到微波炉，可能两分钟就变成一个热的牛奶，然后用全奶去加我这一个热泡茶，我不用水，我不用热水泡，我是用全热牛奶来泡出这一杯热泡茶的，就是像早奶茶啊，或者是苹果奶茶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也是开启我一整天工作的有一点点那种仪式感的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那个用热牛奶冲泡茶包，它某种做法其实是不是有一点像锅煮奶茶那种感觉？
对，非常非常像锅煮奶茶。但是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其实也是个矛盾的人，就是我其实非常的懒惰，我极度的懒惰在这种地方上面，所以锅煮奶茶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
还要拿锅子太累了，
还要开瓦斯，超级麻烦，它不可能成为我生活中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有偶尔可能想拍个就是网美照啊，或者可能我的朋友来找我姐妹下午茶，我才会弄一下，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想要消耗一下小孩的时间，我可能才会弄这种比较对我来讲复杂跟繁复度的东西。那平常我就会想要用，就在生活上面我都会想要用各种最对我来讲最有效率最简单的方式去享受这个生活。
对，因为我有喝你们的冷泡茶嘛，然后因为现在都是疫情，所以就在家里，然后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大概下午的时候就都会泡个一壶，然后就是自己喝这样，然后我就觉得
下午茶这样，
那真的会减少自己买那种罐装茶的那叫什么的机会，因为你就觉得说家里有这个茶包，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去到超市你也就不会特地还要走到罐装茶那边然后去买茶这样。我觉得这是我生活中一些微小的改变，然后但我觉得 Hannah 这边分享是真的还蛮融入每一个情境的，就像你可能会冷泡茶的话就是当水啊，然后晚上还会泡红枣茶等等的。
对，
对，然后
而且其实我超想分享一个东西是，像我丈夫他非常喜欢喝饮料，他也是不喝水的那种，但他就会去买一大堆罐装饮料、冰泡，尤其像现在居家，他一次都买可能一箱或者是一手，他冰到我的冰箱里面。那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丢垃圾，我不是觉得冰箱不够，我是觉得丢垃圾非常烦。因为那个罐装饮料我全部都要回收，尤其在台北市都要回收，我觉得一天到晚在回收那个超级烦，所以我就干脆就是跟他说你不要再买了，然后我就是直接泡，可能泡个五杯，然后直接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我一次就是帮他泡五杯放在冰箱，他要喝就自己喝，就变成反而是另外一种好像生活情趣，或者是说是夫妻感情的关系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因为如果他今天习惯的说、我现在在冰箱里面就已经可能帮他泡好的茶，他之后去超市的时候他就不会特地还要买一箱。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尤其是我觉得在家开始工作之后，或者大家都在家生活之后，我发现就是垃圾变得很多，
超级多，真的超级多。
对啊，所以能尽量减少，然后又用一个比较相对健康的方式，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也而且也我觉得也比较环保，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虽然开着冷气，但好像对地球也是有一点帮助。
是啊。
而且我觉得
垃圾量
没错，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垃圾量真的非常多，就是其实无形中在居家办公或者是等等，你心情其实我觉得我反而会觉得在有场景的变化，像我出去去公司到回家，我其实有场景的变化，对我的情绪上面是非常棒的一个调节。像我以前是完全不会把公司的情绪带回家里的，完全不会。那现在其实因为真的太近了，所以无形中还是会有这样的情绪需要做调节。那我自己调节就是一直吃东西。那吃东西的时候，我无形中我就会在镜子上面或者穿衣服，我其实会越来越有压力。那在这里部分，我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做一个调整。就像我之前产后我甚至很夸张的时候，我会一天喝到3-4包，甚至4-5包，我就泡4-5包的绿茶，就是在产后上面有刻意去做调整的时候，我就是会这样子喝法。那我现在也是直接就是，只要我今天有喝吃个零食，吃个2-3个，或者是2-3包，我可能就会有意识的零食搭配绿茶去喝。我觉得无形中让我自己的罪恶感
减低
蛮多的。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透过应该是说在家的时候大家会需要一些小东西或者是一些让自己开启工作模式的方式，那可能是你在专注的时候你是用吃的东西，但是配个茶可能会让你觉得心情比较放松嘛，就是
我觉得放松蛮多的。因为像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直到我的就是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发现
吓到
我觉得有一点愣住。因为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很久，大概1周快2周而已，我就站在镜子前我其实有点愣住，然后裤子穿起来也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换个裙子这样。然后像认知之后，我开始会用就是像是我的新陈代谢啊，再加强运动，甚至加强喝更多绿茶这件事情去做搭配。我其实像现在就发现即使我吃了一些零食或者吃一些甜点，我还是蛮喜欢现在生活 tempo 的。
就是在家工作找到一个平衡。
对，没错。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冷泡茶嘛，那我觉得冷泡茶其实市面上我觉得相对少见，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用冷泡茶来当你们的明星商品？
其实啊，对我来说就是没有所谓真正的，应该说对我来讲其实适合自己的就是好茶。因为好就像刚刚跟乔西这一分享的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跟你的所有的历程记忆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自己看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主观的，所以只要你觉得好喝，你觉得享受，其实就是好茶。那当初会用当初在2014年会用30秒冷泡茶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需要这个茶需要融入到消费者的生活 生活的情境、生活的事物，它才可以真正延伸出来，真正变成你的一个习惯这样子。那其实在针对像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不年轻了，大概是我现在
还是很年轻，
其实步调非常非常的快，他根本没有办法再去做所谓的慢慢泡茶呀、啊，或者等热茶变凉这些事情跟这些动作。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再加上其实因为大家非常的辛苦，大家更想要有一种犒赏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用了一个冷泡茶的方式，我们其实在制程上面有去做一些调整跟一些的调节，让它的茶叶可以快速在冷水中摇晃30秒马上就可以饮用，等于说你无形中你用快速的方式、好喝的方式去融入到现在人消费者的心里，其实这样的生活上面它才可以真正出现大家生活上。要不然就像刚刚说的，偶一出现的话，就像刚刚的锅煮奶茶一样，它偶尔才一个出现的话，它其实真的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或者养成我的习惯，它可能真的要变成一个懒人法，或者是很无违和的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然后用最方便、最简单、最不影响你行为的模式，它才会成为你真正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是这个年代很有趣的这个快速步调所造成的一个行为模式。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很多我们习惯喝30秒冷泡茶这些客人，在冬天他反而会一直想跟我们说，有没有什么健康的茶饮，有没有什么像你们一样风味也很好喝也很方便的，而不要让他们常常都要去买所谓的手摇饮啊，或者是而且其实在冬天买手摇饮不一定那么方便，因为真的非常的冷，或者是还有下雨对，其实大家都
然后买热的又很不方便，因为可能洒出来又烫到之类的。
没错，因为在家煮水其实不一定那么方便。
没错，
然后在家煮水，你煮出来的水其实你又要用冷水去做中和才会变温的，温的你才能够马上喝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结合了整个在地的一些食材，像是红枣啊、黑糖啊，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些很不一样的调和饮品，像是红枣红茶或者是苹果红茶，让这样的情况下面更可以符合消费者在冬天想要喝温暖，然后对他的身体好像有一点滋养的一些饮品，然后同时间又是非常好喝这件事情。那慢慢的它也养成了很多人开始在去做一些比较健康的饮用，然后甚至有一些人会跟我们分享说，哎，他的身体真的有觉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身体有越来越没有负担的感觉。那其实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还是会跟他说，但是就是很好喝对吧对，因为其实好喝才是大家会一直喝真正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
刚刚黑脑提到说你们有一些调和的，比方说红枣红茶、苹果红茶等等，那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啦，就是我自己的就是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你们所出的产品其实都是算蛮跟传统的茶不太一样的，那你们有根据你们的客群在做这方面的调整吗？
其实一直都有举例来讲说，像是我们中间在这种开发产品的过程中，我们就碰过一次非常非常巨大的挫折，就是当我的冷泡茶推出，然后导致就市场上面还蛮多人给予肯定的时候，碰到了冬天，我们直觉就是觉得，那我们就把冷泡茶变成热泡茶，但是风味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决策下，我们其实碰到了蛮大的一个滑铁卢，就是在市场上面完全不接受。那我们其实慢慢去了解原因，才发现说，其实在我们喝冷泡茶这群人里面，他冬天他其实并不是想要喝一模一样的热泡茶，他想要就像刚刚说的，想要的是温暖的感觉滋养的感觉，所以他的常常我们去做试调的时候，常常发现他常常会点一些红枣桂圆啊、紫米啊、芋头牛奶啊这样子的手摇饮的产品去作为他冬天真正的饮品来源。那从中我们再去做调整，说那哪些东西其实我们做得出来是纯天然的，然后不添加的，然后是可以做成像这样快速急冲的，然后给予他这样子的一个调和饮品的一个风味，冬天的饮茶习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说，其实你冬天本身就饮热茶的、饮散茶的这群人 人，其实他本身就已经养成他的习惯，他根本就不太可能去改变说，哎，他想尝试看看发现茶，他其实还会习惯他自己的茶农或者是茶商这边去做购买茶叶的部分。也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慢慢去做一个受众上面的调整，或者是产品上面的调整，然后慢慢的研发出这些不同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其实也推出了儿茶树绿茶的关键，也在于我们发现说，很多人他其实喝茶除了健康之外，他其实也想要茶里面的一些对身体非常好的元素，像是儿茶树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去把它去做比较大幅度的放大，变成一个机能茶饮的这一条另辟一个产品线。那这个机能茶饮也是为了消费者，我们听到消费者说，哎，他其实很在乎儿茶素跟新陈代谢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去做这样子的专门为新陈代谢而开发的一个新的产品线，跟一个新的儿茶素绿茶这样子。甚至我可以小小偷偷预告一下乔西，就是我们接下来为了很多喝儿茶树绿茶的人，我们有再开发了一个叫做黑豆儿茶树绿茶。
黑豆很酷耶、欸、
因为其实
感觉可以消水肿
它其实有切水 的功用，但是其实我慢慢去研究，会当初为什么会有黑豆儿茶树，其实关键是因为很多人喝儿茶树，因为绿茶它本身还是偏冷一点点，它毕竟是未发酵，它毕竟还是偏冷，所以很多人他说他喝了之后有时候会身体比较寒一点，比较不舒服。那我们就开发一个黑豆的，黑豆它其实是热的，它其实是温补的，所以它可以让这个所谓的中和，然后也让更多身体非常敏感，然后想喝儿茶树绿茶却无法喝的这群人可以选择黑豆绿茶，黑豆儿茶树绿茶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要就是成为一个懂消费者的一个茶品牌，然后我们都是从消费者的互动啊、讨论啊，或者是他跟我们分享中慢慢的去研发出来。
我想要就是问一下黑娜，因为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店面，然后就是你们专门的算是饮料店吗？然后是在台北，然后大家可以去买这样子。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开这间店，然后有这样的构想？
其实最初我们一直都想要开一个实体店，但这个实体店在最初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是线下店的线上，就是像这种我们发现茶在线上的一些茶包等等的延伸，让它变成一个品牌摸得到、看得到、体验得到的一个感受度，去跟线上这种比较除了你买的产品否则你碰不到的做一个结合。那慢慢去做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说，哎，其实线上茶包有很多很多茶的玩法是线上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最后把这个线下店稍微调整成大家的认知的饮料店，它做了很多我们线上做不到，例如奶茶，例如冰沙，例如很多的氮气茶等等，他其实在用不同的玩法去跟大家介绍说明说，哎，茶真的很有趣，真的很好玩，而且我们线下店的主打它其实是让你爽为止，就是线
什么意思？
其实线上跟线下它的产品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线上它更多的是享受，它比较近一点点，它比较享受，它比较多一点文化，它比较多一点点所谓的健康养生保养健康这件事情。那线下店我们发现其实大家喜欢买手摇饮或饮料店的关键其实在于，我当下就是要一
喝，
对，就是让自己爽，让自己开心，让自己觉得哎，我又更有动力面对接下来的可能开会啊，或者是阿杂，或者是等等的，让自己心情是变非常非常好。所以针对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在线下店是特别放大这所谓的爽度的，所以它的浓郁度会特别的高，然后茶香也会比较香，然后也会让你很多的不管是加奶的关系，不管是珍珠等等，都会让你去强化你的幸福感跟你的犒赏感跟你的爽度这样子。但是我们一贯成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不做任何添加物，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都还是真实自然的好味道这个核心点这样。但这也是我们其实线下店经营起来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的成本并没有那么有优势这样子。
哦，就反而因为太真材实料的意思。
对， 所以它其实像我们这次开发我们的线下新品的时候就碰到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原因就是连我都下去，那一天我记得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都已经吃了大概14种冻哦，就是冻类的，那冻类你要变成纯天然不要加什么一些化学合成物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成型，那也非常多产品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那其实我们就在研发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让它成型，然后成型的过程中又可以符合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不用任何的添加物这件事情，那无形中你的成本，因为你就是物料用的比较多嘛，那你的成本当然会比较高，这样子。
对
对，
你觉得就从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品牌其实也创立一段时间了，那从以前到现在其实你们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那中间可能也会有一些算是失败嘛，或者是一些就是挫折，那你觉得从以前到现在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就在创业这条路上面？
我觉得在创业这条路其实每天都在学习，而且它是就是他一直在打磨你的心理强度跟你面对事情的一个态度跟你的方式，他其实在寻求一直在寻求不一样的方法论，甚至是你面对事情的反应等等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具体说挫折跟学习比较大的其中一个，就像我刚刚有稍微分享，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产品就像冷泡茶直接的风味延伸变成热泡茶这件事情，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挫折也很大的 learning， 其实就是你并不是要做一个产品品或品牌自己觉得很棒的产品，而是你要做的东西真的是消费者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真的是他可以想要使用然后融入在他的生活中，你才可以慢慢的去做比较稳健的一个扎实的一个进行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持续一直在做学习而且也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会觉得发现茶大概走在一个对的路，而且是我期待的路的一个原因是，其实我们在2018年做了一件很大的决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到了红枣那一年其实非常的风调雨顺，然后也都是大丰收，所以我们的红枣茶农红枣农民的大哥他因为盛产，所以他非常非常多的红枣，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在开心完之后他反而变很担心，那他担心的原因是他担心卖不出去，他很努力做了很努力就是种植了这个又香又甜的红枣，可他卖不出去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浪费，第二种就是可能就是政府收购或者是直接用贱价卖出，那这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规划，甚至是他们愿意怎么种，是否盖再更精进。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还蛮大的决策，是我们就跟这个枣农大哥签了契作，然后也直接收购了他所有的量体，那这个量体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营业额，其实是要做到这个卖掉这样的量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故事跟消费者说，然后也直接把产地的成本回馈给消费者。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真的觉得台湾不止茶农，有许多农产品都非常非常美好，但他们一直都有这样供需的市场问题，但是在这件事情我们做到了用消费市场去解决这样子的所谓的社会问题，我们用了商业架构去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然后造成了三方，不管是枣农大哥的产地方，或者是品牌方，或者是所谓的消费者方，他们喝到了而且用很亲民的价格喝到了一个很棒或者很能够对身体很好的产品，其实是三方共赢的这个模式，那这个东西是我越来越坚信说共赢这个思维是，就是让我更坚信更学习到说共赢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也是更让我觉得说其实让更多的消费者直接看到很多的社会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身为就是真的还蛮末端嘛，就是消费者的话其实真的会不知道说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像是你刚刚提到说红枣红茶，那我们可能就是喝到的时候就已经都做好，也不会去想说这个产地是哪里，然后是不是台湾自己做的等等，所以其实刚刚我觉得在黑娜的分享里面我自己也还蛮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说原来就是红枣红茶可以是这样子做，或者是说他可能要看天气啊等等的。
对，它我觉得所有农产品都要看天气，其实跟茶一样，茶也是要看天气，所以像是冬茶、春茶、夏茶，其实价格本质上面不一样，因为天候不一样，所以茶的本质的风味其实也不一样。
嗯嗯嗯，那我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因为我刚刚听了很多，就是你在创业啊，在品牌啊，然后甚至是说在出在之前你考品茶师的时候的一些故事。那你觉得从以前啊到现在，然后有没有影响你比较深的话或者是书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
我觉得在创业之前有一句话其实一直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直到现在还这句话还是影响我很深，就是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我为了这句话我还做了就是我人生中非常叛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把它刺青刺在我的身上。
哇塞，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遇过太多太多挫折，不管是各个方面，其实你每天都在做不一样的挑战，那你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当然不可避免的偶尔也会陷入低潮，那我陷入低潮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一直是提醒自己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就是我会期待我的明天，好，我今天的不开心我就收在今天，那明天我要用更不一样的心情去看待，那我都会相信越来越好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创业之后非常深刻体悟到的一句话，就是选择其实比努力重要非常非常的多。像我以前都会觉得就是勤能补拙，我没有人家聪明或者是没有人家厉害，那我就是人家用一个小时，我大不了我用十个小时嘛，我就是冲，我就是努力，其实我就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程度。但是在创业之后，我觉得除了努力之外，努力变成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那变成说选择努力的方向非常重要，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这句话反而是在创业之后给予我很大的影响的跟体悟的 一句话这样子。
选择比努力重要，所以算是说你因为你选择了一个你自己心里也认同的价值跟方向，所以你才会一直往前进嘛。
对，而且甚至那个努力有时候会变成是你会
乐在其中。
对，没错，你会想乐在其中甚至你知道你自己为何而冲。
嗯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就真的是努力到了创业之后，就是努力只是最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对的方向去努力非常重要，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这句话就是在创业之后的很多大大小小的地方我都看到它的重要性。
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本书的话，有书可以分享给听众吗？
其实我觉得书的部分就是我因为我每天看的书非常非常多，但我自己的个性是对于各种新鲜不懂没尝试的就是非常有兴趣，然后也想了解，那像是层出不穷的工具书啊，或者是不同角度不同切角，我觉得都会很多有它有趣的地方或者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那如果说要分享的话，我想要分几个层面去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茶，但不是了解茶知识，而是如何享受茶的话，我觉得我会蛮推荐茶，就是茶的一本书叫做茶味里的隐知识。其实他的这一本书其实让我有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茶这件事情，除了说我自己的体验之外，他其实上面也讲了很多有趣的而且不会非常艰深的知识这样子。那在心灵层面，我其实还蛮建议，就是还蛮推荐一本书，就是被讨厌的勇气，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当代这个年代非常非常需要的，就是你真的不要讨好所有的人，你要去接受有些人就是对你喜欢，有些人就是对你不喜欢，然后接受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甚至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真的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你的生活怎么过是你自己在过，你自己感受最最显著，即使你的社群上面再多非常美好的事物，其实真正过生活的是你自己，你才会知道你的生活有没有意义，或者是你到底为何而有意义这件事情。那在工作上面的方法，工作上面我觉得工具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会非常建议或推荐的一本书叫做《打造超人大脑》， 这是蛮方法论的 一本书。那这本书它其实本身的写法，它是比较偏从程式面的写法去解。但是我觉得你其实我在看这本书，因为我不是程式出身，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把它的逻辑或者它的原则或者它的方法论用在很多行销的上面，其实我觉得给我非常大的帮助跟不同的我觉得不同的格局去做思维。那最后当然就是我自己的闲书啦，我自己闲书其实我就是我在这几年一直很热爱的书，就是泰斯格里森的一些推理书。那它里面讲了还蛮多有关于警察跟法医之间的关系，然后甚至里面有非常一系列是针对所谓的女性被强暴的很多很多的原因，然后动机，这些强暴者、加害者跟被害者彼此之间的心理动机跟关键元素可能会是什么什么原因。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的刺激之外，我其实也在里面就是我在里面享受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动机这件事很重要，然后去了解到所谓的犯罪心理学的有些侧写的一些原则或者侧写的推理，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有趣的，然后是很能够引发我自己很多热情的地方。嗯，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经典，就是金庸的书。
金庸的书，其实 Hannah 看的范畴超级广，
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书，然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热爱，然后或者是不同的需求而看的书。对。
对，因为你都可以有一个情境，就我觉得你好像是一个还蛮擅长就是把情境，就比方说喝茶也会有情境，那要喝什么茶，那看书可能是工作看什么，生活看什么，或者是自己有兴趣的看什么，这种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情境这东西，与其说情境，不如说我真的很喜欢分享就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这样子。那我都会忍不住，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就是很鸡婆，然后所以我会忍不住分享说我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这本书。那像我朋友会说你真的介绍太 detail 这种对，但我就会很忍不住想要跟他就是跟大家介绍不同的东西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
那最后呢，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跟认识你或者是跟认识发现他这个品牌的话，可以在哪一边找到你们？
其实可以 Google 发现茶，找到我们的官网、粉丝团或者是 IG， 都还可以蛮可以直接的联系到我们，或者是蛮可以直接的认识到我们这样子。
好，今天很谢谢 Hannah 的分享，
也谢谢小溪。
今天跟 Hannah 的对谈呢，除了让我更了解品茶的顺序啊跟方法之外呢，我自己印象最深刻还有最有感的地方是关于习惯养成的这个部分，其实跟茶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想要提的是呢，我觉得不论是他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说到选择冷泡茶的原因呢，是因应年轻人的饮食习惯而开发了30秒的冷泡茶，因为他们认为呢融入生活的事物才能持续延伸。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习惯制约，像是可能喝手摇饮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认知到自己的行为，像是我们可能习惯就是天热等等，我们就会去买一杯饮料，然后转变成对身体比较没有负担的冷泡茶，渐渐的我们就会养成这样子的生活习惯。我现在其实也会开始观察自己有什么样的惯性，那不论是好的还是比较可以改善的，就都可以就是去观察一下。比方说我可能在睡前的时候就会很习惯一定要去确认自己的手机，或者是说在睡前的时候可能就会玩手机，那我觉得好像在睡前玩手机的时候其实是让自己的睡眠品质是会下降的。然后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比较有意识的去改变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把玩手机变成是看书，然后让自己比较好入眠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观察自己有什么样的惯性呢，然后来去做改变。那每天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呢，或许呢就会离你更喜欢的生活再更靠近一点。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那如果对于节目有想法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都非常欢迎你留言给我，想试试看他们的冷泡 泡茶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呢去找到咖啡沙龙的专属卖场。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